天上的父，清早的时候，我们就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所显明的那个永远不改变的慈爱。这种的爱，大卫经历过，摩西经历过，亚伯拉罕经历过，而且这种爱是不改变的啊！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更加清楚的显明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领受，让我们可以沉浸在这样一种永不改变的立约之爱当中啊，这爱是出于你的本性的，你是不改变的，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你发出的慈爱就像那个阳光一样，是凡是在阳光底下的人啊，都领受这一种的慈爱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慈爱，我们可以有盼望，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境况当中来呼求你的名。你说在基督里的，你的话就常住在我们的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你就给我们成就啊！感谢主，让我们这样每一天与你同行，心思意念靠近你的时候，让我们所想所求的都能够是出于你自己的心意，更丰盛的经历你所发出的慈爱。感谢主，把今天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你的慈爱，经历你的慈爱和信实。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读到的22章这里面我们可以读到三个君王，以色列的君王。那再加上21章，我们知道21章是很清楚的对西底家王的发出的信息所以我给大家看这张图这是圣经简报站林弟兄做出来的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跟今天这个信息是连在一起的时间的顺序，这些君王的顺序最上面这个图是表示这个年代，主前，这都是主前，是 BC 的年代接下来就是末期的这五个王，这五个王呢都是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做王的这五个人从约西亚开始，然后约阿斯很短3个月，然后是约雅敬11年，约雅金3个月，西底家11年，其实很好记后面这四个王，两个是3个月，两个是11年。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看下面这张图都是约西亚的后代。约西亚死了以后呢，是他的儿子约阿斯做王，约阿斯3个月，又叫沙龙这一章里面是10节到12节的信息是针对约阿斯讲的，所以耶利米书22章可能不是同一个时间写下的信息，因为指着每一个王的预言应该是在这些王做王或者是没有做王之前讲出来的话它不是后面的记叙它指着这些王讲出的预言所以10节到12节是指着沙龙。就是约阿斯他只做王3个月所讲出的这个预言，讲出的话，指着他所讲的话那最后这个约阿斯3个月之后就被掳到埃及去了他也死在埃及。约阿斯之后是约雅敬，约雅敬做王11年那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就是在约雅敬的年间第3年的时候，所以这一章里面是13节到23节一直这一段呢是指着约雅敬所发的预言。那最后他是很惨，被这个铜链锁捆锁带到巴比伦去然后就像驴一样驴一般的死去，被埋葬第二个君王我们看第三个君王，这里是讲到这个哥尼雅在第24节到30节。那哥尼雅呢，又叫耶哥尼雅他就是约雅敬的儿子，后来被改名叫约雅金。这是第三个君王他做王也很短，只有3个月的时间所以24节到30节，22章呢是指着约雅金所发出的预言。他最后被掳到巴比伦这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就是约雅金被掳。那晚年呢都是在巴比伦度过的所以这张预言讲得很清楚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想回来，但是回不来那约雅金之后呢，就是他的叔叔也是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西底家，他比较小的一个儿子比这个约阿斯和约雅敬都小，小比较多。 那西底家是犹太国啊，犹大国南国的最后一个君王啊，在他底下这个南国最后被掳的。那如果我们回到这张前面哈，这个我看有些解经书分段呢，就是把21章的第一节到22章的第九节这一大段，都归到哈是指着西底家王，对着他所发出的预言啊，众子被杀，他双眼被剜，然后最后被掳到巴比伦。那这样看来呢，整个22章呢是指着犹大国最后四个君王。从约阿斯到约雅敬到约雅金到西底家，这四个王所发出的预言，可能是在不同的时期哈，但是呢，是很集中的一个主题哈，针对以色列的末代的四个君王所发的预言啊。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选其中一个王啊，集中来默想思想。那从针对这个王所发的信息当中，我们今天的人可以学到什么啊？我今天早上在集中思想最后这一段24节到30节啊，就是指着约雅金，这里叫做哥尼雅啊，这个王的这段的信息。那首先我看到就是指着哥尼雅的预言最后完全100%都应验了哈，因为在25节讲到说他要浇在水啊，浇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后来果然是哈，这个第二次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就是约雅金带着他全家的人，包括他的母亲，出城投降，很害怕，出城投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他们就被带到巴比伦去，而且从此都没有回来哈。这后面都讲出来了，26节说，我也必将你和你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啊！从此以后就没有回来，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啊！这里讲的每一句话，最后 exactly 啊，就是照着这个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讲的啊，实现了完成了。而且在这最后这四个王当中，约雅金是最年轻的一代啊，因为其他三个王都是约西亚的儿子，只有约雅金是约西亚的孙子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哈，就是他算为无子。第30节哈，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啊，他不一定没生儿子，他可能生了儿子，但为什么算为无子呢？就是到他这一代呀，就成了最后一代了啊，在他之后再没有人在这个犹大国做王了哈，包括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也没有王了，你看。一直在外族的统治之下，哈，所以说是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啊。所以这些话啊，真是一个字不差的，最后全应验了哈。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哈。第二点就是说，约雅金不是没有机会的，他是有机会的，虽然他继承了他前面两个恶王哈，一个是他的父亲约雅敬啊，和之前的约阿斯，这两个王呢都是作恶得罪神的哈。但是当约雅敬做王的时候，他还是有机会的。神在看他的反应，看他的行动，看他的选择是怎样。所以圣经里面记载哈，去读王下列王记下24章的时候，在评价约雅敬的时候，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自己怎么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没有效法他先祖大卫哈，所以哪怕短短的3个月哈，上帝是给他机会的啊。这里面的预言也讲出来了，因为什么呢？他被称为什么？神说在24节哈，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谁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啊？这是对他的第一个形容。它是一枚戒指，戴在神的右手的手指上。上帝是个君王啊，戴在君王手上的戒指代表他的怎么样？代表他的尊贵，代表他的威严。特别是这个戴印的戒指是代表他的权柄。他写一封信啊，要封这封信的时候呢，用这个戒指上的印呢印在上面哈，表示这是从王出来的啊，这个君王发出的这个信息啊，他被放在那样一种尊贵、 代表权柄可以替神来掌管犹大国的这个地位上是、神给他的机会，他是有机会的，神也给他这个机会、是先戴在手上、他已经有这个位置有这个权柄了，后来才被摘下来，是因为他怎么样，在那三个月当中呢，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却反去效法他前面的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他错过了他的机会，他不能因为说前面的人做错了，我做错了就有借口，没有借口的，上帝在看他的行为。所以这让我们今天的人想到、就是我们每一天呢，都是一个机会，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神在观看我们每一天当中的选择。我们以前可能有做错，我们有这个偏离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同样的新的机会，重新做选择，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来遵行上帝的旨意，照着他的旨意去行，就像神看约雅金一样。第二个、比喻这个、约雅金是说他是个器皿、28节说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是一个器皿，是上帝要用的，不是一开始就破坏的，一开始是好好的呀，但是后来是被破坏的，不是一开始就被人轻视的，是因为他行事不正才被人轻视的，不是一开始就是没有人喜爱的哟， 是神都、给他这样的机会、是可以成为神所喜爱人所尊敬的一个器皿的，但是他错过了他的机会。所以这是今天、我读到的信息、Every day every opportunity， 每一天每一个神摆放在我们面前的机会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要抓住不要错过。
这一章我觉得我看到两个分享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神对这个时候的犹大人他们的要求我觉得不是很高啊。你看在第三节、基本上就是叫他们不要欺负人、第三节说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要流无辜人的血。那十三章那边就说你们叫人盖房子造楼不要不给工价，我感觉这个挺离谱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可是当时的人好像这样子的事情都做不到，所以心里面是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好像是最最基本的，只是不要欺负人好像都做不到。这我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神其实没有不要人享福乐的、他讲到那个约西亚王、也吃也喝，但是他也行公义行公平就得了福乐。可是这个时候的王、好像他们为了得福乐他们就要去欺压人，他们以欺压跟强暴为乐，我感觉这个也是很奇怪，好像有点变态，好像不欺负人不高兴不快乐。所以我在想难怪神在这个时候会好像行这么大的审判，一定要把他们灭了。我就想到就是这过去上次李长老放的一个就是他的讲道吧，他讲到神如果不惩罚美国的话就要跟索多玛厄摩拉道歉，这个也是类似、都做到这个地步了，神如果不惩罚的话那我看是、可能要跟更多的以前过去神所惩罚的外邦人也要道歉了。
如果这个时候神不惩治犹大人、以色列人的话，他真的要向迦南七族的人道歉了。当时为什么要赶出迦南七族的人，就是因为他们犯罪已经玷污了那地、所以神在利未记十八章也提到、他们行恶犯罪玷污了这地，而且罪恶满盈，神必须要把他们赶出那地、那地要把他们吐出来。申命记三十章这个摩西啊，这个呼天唤地的向人做证明、做见证、呼唤以色列人说警醒他们一定要选择生命的道路、不要选择那个灭亡的道路、要跟随耶和华、那但到这个时候、刚才华梅也提到、这个基本的社会的公义公正都没有，如果这个时候神不惩罚他的话， 那神就不公正不公义了、啊、因为以前的人犯罪，上帝要毁灭、啊、惩治他们，如今以色列人犯罪同样、啊、上帝要彰显他的公平公义。所以从上一章的第十二节、啊、21章12节就讲了，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所以到22章的前面这一步也继续延续这个、啊、要施行公平，社会上要有公义、啊、这个主题来讲。
刚刚牧师分析了最后那一段，从24节到30节，同时牧师也讲到这边记载犹大国末后的四位君王，从约阿斯、约雅敬、约雅金到西底家，都没有一个好王，都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所以在30节说，耶和华自己讲了，要显明这人就是约雅金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但是我们如果看那个历代志第三章的家谱，讲到约雅金有七个儿子，但是在神看算为无子，最后说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有些人呢、啊，就用这句话来挑战圣经，说从约雅敬、西底家以后就没有人能够做犹大国的王了。那怎么可能像当年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跟大卫讲的，你的后裔要做王到永远，那不是矛盾的吗？这个其实非常的奥妙，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到23章、啊、第五节开始，就讲到神要给大卫家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然后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那这让我想到后来我们读新约啊，读到那个马太福音耶稣家谱的时候，那一段就很有意思啊，因为那边明明讲被掳之后约雅金就生了撒拉铁，那撒拉铁一直生下去，一直到生了约瑟的时候，就说玛利亚是他的妻子，从玛利亚生的就产生耶稣了。所以很奇妙，就是说玛利亚是童女怀孕生出的耶稣，耶稣后来成为耶利米在23章讲的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他做了君王到永永远远。哎呀，这个预言实在很奇妙，你把旧约跟新约摆在一起看啊，没有错，耶和华神说，按照属灵的意义，约雅金没有儿子，即使他生了七个儿子，神看都不算数，所以他的后代没有人能够继续做犹大国的君王，一直到约瑟那个时代，玛利亚从他结婚了，但是她是童女怀孕，生了耶稣。哎呀，所以我想着在撒母耳下第七章那句话是对的，神这么讲的，就这么成就。虽然那个四个末后君王都是坏蛋，都没有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但是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玛利亚听从神，圣灵怀孕生下了耶稣。因为耶稣是摆在马太福音这个君王系列的里面的一位，这让我觉得圣经实在很奥妙。即使人不顺服神，在29节我们这章讲的，听那地呀、啊、地呀、啊、地呀、啊，当听耶和华的话。希伯来文没有比较词，所以他用同样的字强调，这是很重要的。他就是全地呀、啊，你们没有人听耶和华，你们应该听，那些君王都不听，现在怎么讲他们也不听，而且相当骄傲。西底家骄傲到一个地步，尼布展示都要攻下来了，他还不妥协啊。但是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人没有办法了，玩梗到这种地步，但是神有他的救法。当耶稣来的时候，一切都成新的，他会掌权到永远。不但他掌权，有一天所有信他的人，在千年国度里面跟他一同掌王权，甚至到永世里面跟他一同掌王权，统治整个宇宙。 哎呀，这个读起来实在是很感谢神、赞美神，我们居然也有份。所以读历史让我们开眼界，我们的神啊，像刚刚的诗歌讲的是，他的爱永远不离不弃，他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就爱到底，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但是世人要听他的话，要听，用耳朵听，听的话我们感受感动，我们就接受。
这一章我真正觉得神对人的要求真的很简单，就是当听耶和华的话。因为神造了我们人，神造我们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活在世界上，活出神的荣耀。如果这个人活在地上，没有活出造他的主的荣耀来，这个人确实是废物，没有按照造他的神所定的样式。而22章的话给我们看犹大国的最后的时期的几个王的状况，势如陈华梅弟兄刚才讲的，他们好像就是连最起码的听神的话，要公平要公义都做不到，那还算什么人呢？这种人活在地上就是羞辱了神的人。所以第八节第九节讲得很清楚，许多外邦人经过这城要问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入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我觉得这是很清楚的回答，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根儿，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你这个时候活着等于没活，因为你完全不能达到造你的神的要求。那约哈斯他犯了什么罪呢？七节前面讲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这就是罪人恶人所行的。因为眼中没有神，所以他们行恶贪婪。我是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很要注意，我们没有权柄像他们做王一样哈，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贪婪这一点不要看它是小罪，好像大家都说谁不贪呢？你看看都贪，都是顾自己嘛，好像就觉得大家都贪，所以这不叫问题。不对，神定它是一个大罪。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了自己的贪心，到最后你可以无恶不作。开始好像是一点点事，但是这个罪是要越来越长大控制你的。对于约雅敬所说的21节，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我的话。从一开始约雅敬就是这样的人，他当王以后甚至把从神而来的话，耶利米让巴录所写出来的从神而来的话拿去烧了，当着众人，他觉得他是王，他有权利，这就是他随心所欲，不听神的话，很明显的代表。约雅金做了王只有3个月，我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儿，但是呢，神已经明确的说，你这人算为无子，平生不得亨通。从 约雅敬这个王的这个系统来说，断了。刚才伟兄说到马太福音的家谱是提到到约瑟，王的系统一直到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但是呢，耶稣并不是约瑟的儿子。你看路加福音的家谱就可以看出来，玛利亚他是从哪个系统呢？是大卫另外一个儿子，不是做王的，不是所罗门，而是拿单。这个系统一直到了玛利亚，玛利亚的父亲叫西里，约瑟只是西里的女婿。所以从大卫这个系统出来的不是做王的这个系统，到了哥尼雅就没有人可以再做王了。但是呢，耶稣是从大卫的谱系，从这一支里头出来的个人。所以我觉得圣经非常的奇妙，因为我在读经的时候好多人都在挑战，觉得圣经有问题，说的话最后没有兑现。实际上你真正在神面前仔细的思考，神要我们遵守的就是能彰显神的荣耀，听他的话，就这么简单。有人问我，我怎么知道神说了些什么，我要遵守什么？读圣经啊，好好的读，这里面告诉了你，你们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就是活在地上，听神的话，做神要我做的事，我们就必蒙福。谢谢。
我们新约中的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更大的恩典啊，不光是有神的律法啊，神的旨意去遵行，更重要的是圣灵内住啊，圣灵给我们这个能力啊，做到人凭着自己的肉体本性啊无法做到的啊。律法是属灵的啊，我们人本是属肉体的，但是借着圣灵里面的新的生命啊，我们可以行出来。